各位同学，我们在研读罗马书一到八章，现在到了第一章的第五节。刚才我们说第一章第三跟第四节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两个世界，或者呢可以说是两个阶段，神的救赎历史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在这个城市，在这个一定要过去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主前一千年做王的大卫的后裔，这个说明了这个地上的必定要过去这个阶段，耶稣基督到了那个末世成为大卫的后裔，道成肉身。但是从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特别是他复活以后所展开的这个阶段，永恒的阶段来说，是神的儿子。我再说，这个不是说耶稣基督以前不是神的儿子，很多事情你不能相反着去否定的啊。神的美意乃是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复活之后，父神宣告向宇宙魔鬼邪灵天使人间自然界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主，万王之上的王，万主之上的主，他有万民之上的民，他的民就是主 Lord。 好，所以肉体和灵除了是两个世界下和上，也可以说是两个阶段先和后啊。肉体是指这个到了主将来再来一定会结束的这个阶段，灵呢是指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特别是他复活所展开的新的时代，也是最后永恒的时代。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好，这里呢，那你看保罗哈，从第一节开始一讲了他的身份，他是使徒，就提到他的福音啊，他的身份是以福音来定位的。这个福音一提到福音，就提到他的救主耶稣基督。提到耶稣基督呢，他提到旧约圣经，又提到这个肉体和灵。再来哈，保罗提到他的身份，就提到他的信息，他的信息的中心点是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中心点耶稣基督不能脱开旧约和新约，以前的跟后面的，世上的跟天上的，这个整个的宇宙不能脱离这个整个的宇宙，或者不能脱离这个救赎历史的两个阶段来理解主耶稣基督。到了第四节，保罗讲完主耶稣基督这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以后，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恩典和使徒职分 Grace Apostleship。 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一个原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救恩临到保罗，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保罗，所以神开恩呼召保罗给他担当使徒的职分。这个和我们今天不论是做长老的、牧师的、执事的，还有其他的担任不同职分的信徒是一样的。我们的职分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意思就是说，第一，除非是蒙恩的信徒，不然没有神所赐的职分；第二，我们的职分都是神的恩典啊，是我们没有可夸的；第三，我们的职分所传的信息理所当然的应当是恩典。我说新约圣经所传的福音，第一句话是恩典，最后一句话也是恩典。那这个意思不是廉价的恩典，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有恩典没有律法，这个意思不是说只有恩典没有付代价，没有要做门徒的所付的代价，不是的。但是是的，福音里面有律法，有恩典，有律法，那不是说要靠律法得救哈，完全不是。福音里面提到神的恩典，提到神的诫命，可是我们理所当然的 要传恩典的福音，恩典和 怜悯和盼望啊，向罪人分享宣告，使他们来到神的恩典的面前，他们的心借着信而被更新，被洗干净啊，能够充满着神的盼望，神的怜悯喜乐，赦罪的喜乐。所以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职分理所当然也充满着恩典和恩慈。我们受了恩惠，保罗说，并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呢是什么呢？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相信顺服真道。有名的传统圣诗说，信靠顺服啊，除此没有另外的办法叫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喜乐，唯有信靠顺服。信靠信心和顺服乃是保罗作为使徒的职分的目标啊，这一点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其他的地方也提到的。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说，林后十章四到五，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不是属这个城市啊，血气呢是指这个整个的必死的宇宙啊，必定会结束的宇宙，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所有的思想夺回，使他们都顺服，顺服基督。那当然也要相信啊，这里强调的是顺服。所以信心和顺服乃是使徒保罗使徒的职分的目标。我们把这个原则延伸到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问，宣教教会的宣教的目标是什么？很多人说宣教的目标乃是使人信主耶稣基督，没有错，信主耶稣基督。保罗所说的是信和顺服主耶稣基督。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来分享？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来理解？神所要求的，也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事工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人觉知信耶稣。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每个人要觉知啊，一次过一个行动决定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救主。可是神的要求，神的心意和我们使命的目标，肯定是叫人为他的名，因为主耶稣基督名的缘故，信服真道。我再说一次，使徒的职分的目标，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诸般的职分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人觉知信耶稣，乃是说这个目标乃是人真正的信和顺服真道，也就是说真正的信靠和顺服主耶稣。这个真的信靠是指一个整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或者说指一个人的整个心理的状态，顺服也是的，是指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我再说一次啊，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每一个人都是一次某一刹那觉知信耶稣，圣经没有说这个是唯独的神所吩咐全人类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圣经的确不折不扣的吩咐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要悔改，然后顺服真道。我的意思说，宣教的目标是一些改变的生命，而不仅仅是觉知。有些人呢啊，好像保罗他信主的，保罗亲自的啊信主的经历呢，不是一场的觉知。保罗在哪里，圣经哪里有记载他觉知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的？可是很明显的，保罗的生命 显明他已经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他是顺服主耶稣为他的主的，他也是已经认罪悔改的，因为主的大能临到保罗的身上。所以用决志来为宣教作为一个定义，宣教的目标做一个定义，是不够完备不够成熟的。可是说我们要带领人心中整个生命是有真的信心，真的悔改，真的顺服，这个却恰恰就是宣教的一个目标。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目标，还有第二个就是成熟的教会，第三就是所成立的教会在他们的文化社会中做盐做光，真正的去改变周围的人和他们的文化等等。不过呢，信和顺服的确是宣教的第一个目标。第六节，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平安，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六节和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罗马的基督徒是蒙召的，蒙召的。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要叫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有份，有份。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所以蒙召呢和重生呢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义词。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叫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所以神所呼召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与基督有份的人，神所呼召的就是进入到基督里面的。另外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看到没有，预先定下预定的人就呼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好，我们看到被呼召的人呢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与基督有份的，被呼召的人呢，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是被称为义的。那你说被称为义不是因信称义吗？是的，没有错，是因信称义。所以被呼召的意思就是领受信心这个恩典，得到这个信心的能力，做出信心的回应，以致被称为义。所以蒙召就是神改变我们，重生我们，以至于我们信而得称为义，进入到基督里。蒙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罗马书一章第六节，看到没有？蒙召属耶稣基督，或者说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蒙召与基督一同得份。基督徒是蒙召的，基督徒是为神所爱的，蒙召的做圣徒的众人。讲到神的爱，我想呢，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要做出一点的解释。因着心理学的泛滥，在教会里面的泛滥也因着世俗的新纪元异教邪教的思想在教会里面的传播我们常常会听到信徒们这样说的，神是爱吗？神是爱吗？意思就是说呢，既然神是爱，所以呢他就应当的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不论人的回应，不论人生命中的状态。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蒙召又是蒙神所爱做圣徒，神的爱是专一的爱，因此我们对神的爱也应当是专一的爱。圣经很清楚的吩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生命记第六章啊第四到第五节，还有福音书好几次。我们之所以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啊，专心的爱我们的神，因为神专一的爱我们，专一的爱我们。生命记啊第七章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专一的爱。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开始，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啊！神的爱是专门拣选的，专爱。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神的爱是专门的、专一的、拣选的爱，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从第七到第八节，生命记七章七到八节，神爱以色列民，因为神爱以色列民。第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神爱，因为神爱。第一，第二，神爱，因为神守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过的誓约。神的爱，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神的爱是专爱，神的爱是守约的爱。你说，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吗？啊，看无条件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说神的爱的是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罪人没有条件可以献诚给神，那个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是恩典。但是假如我们说神的爱是指我们人类继续去犯罪，神也是爱我们，我们继续活在罪中，虽然挂名的啊，所以说我们决志信主了还是活在罪中，神还是爱我们呢。那神的爱不是那种的滥爱，神的爱不是溺爱，神的爱是专爱，是守约的爱。蒙召为神所爱，做圣徒。圣徒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第一第二效法神的圣洁的众人。保罗呢，从一开始讲到他自己的身份，就提到他的信息，提到他的救主和救赎的两个阶段，又提到这位救赎主给他的恩惠，和又回到他的职分。最后呢，在问候罗马的信徒的时候呢，又提到他们是蒙召的，是赎基督的，是蒙神所爱的，又是奉召的做圣徒的。保罗对教会是用这种的尊贵的眼光来看的，我们又如何呢？难道罗马的教会比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敬虔吗？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保罗是那么的尊重和爱教会的。下面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保罗呢的心态，前面讲了他的职分、他的目标、他的信息，我们来看他的心态。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德，就你们信心呢，传遍了天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德、信心呢，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再说啊，不是一次的决志这么简单的，他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保罗说神给我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的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我切切地想见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恳切地要见到罗马的信徒，他的爱是爱教会的爱，爱众圣徒，爱众蒙召圣徒的爱，因为这个是神所专爱的教会。我切切地想念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 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安慰就是得能力的意思，安慰不是啊，松弛一下好像喝糖水这样，不是的。安慰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哎呀不要哭了，来说得到力量的意思。保罗说，我切切的愿意想见你们呢，是要把一些属灵恩赐分给你们，然后呢也从你们那里得到安慰。传道的事工肯定是双向的，当传道者分享从神的道，从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来的恩典，神的道，神的荣耀，他的光，他的真理的时候呢，信徒们得到造就。这里说使你们可以坚固啊，以弗所书第四章叫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做大人。当信徒们得到造就的时候，信徒们教会又安慰又坚固传道的那一位，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的安慰，同的力量。是的，当我们传讲神的话，神的话打开的时候，传道的听到的同得力，因为他们同经历到神的道所打开的时候所发的亮光。好，保罗切切的愿意去罗马，这个是第一个心态。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啊，屡屡的定意要往你们那里去。第十三节，保罗切切的屡次定义的要去罗马，这是第一个心态，他爱教会。第二，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说，我切切的愿意来。第二，保罗说，我欠债。那这个欠债呢，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罪债的债，这个债务是这样看的。保罗从主耶稣基督蒙恩惠得职分，保罗有所托要传给众圣徒们。既然保罗有所托，所以呢，他欠那些要听到神的道，他欠那些神要传递出去的信息的听众受众们，保罗欠他们的债。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中国人华人呢，欠那些西教士宣教士的债，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债啊。所以债务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欠神，我们是罪人；第二种呢，是我们得到别人的恩惠，我们应当有这种感恩的心。这里不是讲这两种，这里说讲的是有所托，有这个信息有所托，所以我们有所欠。十五节，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好，读到这里，我们再归纳一次。保罗说，我切切的想念；第二，我欠众人的债，那个第二种心态；第三种心态是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以福音为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心，以至于信，与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说这个福音，他一讲到这个心态，他不以福音为耻，又马上回到福音了，福音的内容了。这福音呢，是神的大能，是要改变生命的。神的道是有这个改变生命的力量的，所以呢，神的话一发出，就必定要成就他所发出的事情，绝不突然返回的。以赛亚书第55章10到11节，神的大能显明在福音上，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要救 一切相信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福音不仅仅是提供得救的可能性，向人类发一些空的支票，他们签了名去银行可兑换。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救人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救了那些真正相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两个阶段，但是呢，都是福音的大能拯救的。因为十七节，神的义，我们解释过了，神的公义的方法使罪人成为义人，神的救法正在这福音中显明出来。这义是从信到信，信心是一个过程，有起点有过程，与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是福音的一个的总纲一个的很简单的描述。下面呢就开始讲福音的坏消息了。